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买杂志放在那边就是分享给大家，
还给店里了。
对对对，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Hello， 大家，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我与阅读配方的书友呢一起办了一场杂志工作坊的活动。那在这一场工作坊里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读杂志，然后还有剪贴啊。那其实在结束之后，就觉得心情很满足，就觉得好像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分享给大家，然后看到大家的作品或者是大家关注的议题呢，也都让我觉得很丰富，而且觉得很有趣。那时候呢，我们举办的地点呢，就是在台北市一个我自己觉得它有点像秘密基地的地方，叫做波文杂志图书馆。那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面呢，我们将邀请波文的创办人 Spencer 呢，一起来跟我们聊聊波文的故事，还有为什么呢他想要以杂志作为主题，然后来开一间杂志图书馆。那如果呢你对于杂志工作坊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在8月21的时候呢也有推出午后杂志会。那在这个午后杂志会的 package 里面呢，除了有实体的午茶会以外呢，也会有灵感配方盒，就是里面会有图文素材包、习作以及小卡，在家呢就可以开启你的创意探索之旅，还有杂志的导读影片跟线上共读会，以及波文杂志图书馆的3日体验券。那如果你对于午后杂志会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你点选节目资讯栏下面的连结报名。目前呢还剩2位的名额，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可以赶快加紧脚步报名。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波文的故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间杂志图书馆的主理人 Spencer。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间图书馆里面全部都是杂志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分享这一个图书馆的故事。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波文杂志图书馆创办人 Spencer 周延川。
那大家通常就是我都会请我的来宾啊分享用一句话，如果是一句话介绍自己的话，你会想要用哪一句话来介绍自己？
应该会是一个像是一个杂志人的性格的一个人，
杂志人性格的一个人。
对，
所以是像杂志一样，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啊等等的，这样
用这个杂志人 去说的话是说因为杂志人是一个对于很多事物都是有一种好奇心，对，然后对于一些新的东西就像杂志的特性一样，它在这样子的一个纸本的这个载体里面，或者是现在的很多的数位的形式里面，它都一直有新的东西。那我觉得杂志的性格有一部分是对于这样的好奇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个性在。对，追求新的事物，对于一些事物的好奇，我觉得就是一个杂志人的特性。
那你是从小就是一个有很多疑问的人吗？
可能思考逻辑会跟人家不太一样。
比方说，
对，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我的思考逻辑是会比较像是一个提问，是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做？
哦，就是要怎么样做到？你不会去限制自己？
对，我可能对于这个限制这件事情，我不会先把它摆在前面。就是说啊，虽然有一个这个限制，但是有没有别条路可以走？
哦，你会想办法了，就是一个蛮擅长解决问题的，
找可能，
找可能，
对，找一种可能。
那你觉得你这样的个性跟你的成长背景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可能最大的关联就是，可能就像我之前的一些简历吧，我真的是一个从小在三重菜市场长大的小孩。在那样子的场域里面，其实有各种的事物啊、人啊、川流瀑溪，然后透过这样子生活的体验跟观察，其实某一种的可能杂志人性格可能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然后一直到可能长大后对于喜欢音乐这个的兴趣进入到一个可能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东区可能有一个Tower Record， 对，那个是当时最大家在找音乐资料最重要的一个 唱片行，那我 有一段时间曾经在那边工作过、
嗯、
那 也是因为在那个工作期间训练出一种能力，那再加上可能不管是我从小这样子的生活的经验，然后还有对于音乐的兴趣，我就一直会去探索说有什么样音乐我没听过。
哦，
对，
你会想要去找你不知道的这样子。
会啊，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嗯、因为以前我们在唱片行最常遇到就是客人会来问问题。
嗯嗯、
哦、他可能我们可能 会有很专业的不管是电台 DJ 啊还是音乐的制作人，
嗯，
或者是一些音乐产业的这些创意人，然后他们都会来找灵感嘛，在唱片行找灵感，因为以前的那个唱片产业非常发达，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唱片要发行，那个的需求量非常大，那像这样子的工作者都很需要新的灵感、
哦、
所以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来，有点像是找灵感找资料，然后他们就会问问题，
哦，就会问店员问题，
我们就要先做好功课、
哦、
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训练吧，开始培养出看杂志的兴趣。
嗯，那你觉得就是唱片跟杂志之间的连结是什么？那时候为什么会就是好像就是乍看之下好像不是太大的关联？
它一个是音乐嘛，声音的一个产业，然后另外一个是纸本的出版的产业。可是某种程度，它在可能一些我现在再回去想，其实它在很多的那些思考创意的一些启发的这个应该说灵感养成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有很大的重叠性。
嗯，
对，你其实很需要大量的资料的 data 输入到你的这个脑内，哦，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转换，你会有新的灵感，
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对对对，那这个的吸收的过程，不管是声音的还是这样纸本影像的这种累积，其实是大量杂那个创意人都很需要，或者对于一些在工作的创作上面，嗯，然后或者像我这种可能对于一些事物很好奇的，对某一个领域很有兴趣的一些朋友，我就是一样，我喜欢70年代或60年代的音乐，我就要听到最深最广，要知道所有的一些歌手乐团，对，甚至是他们可能从团体变成单飞之后的某一个音乐路线，
哦，
对，都有专门的人在探索跟追寻这样子。
嗯，所以等于说你从那时候就建立一种很像资料库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因为以前都还不太有网络的形式。
嗯嗯，
你真的就是听完要记笔记，然后有一个自己的手抄本的那个手抄本的那个秘籍，
比如那个什么神秘笔记本这样。
对对对，那也因为很长的这样子的工作的训练，其实久了之后，哦，你就会有一种对于这个人的喜好品味有一定的记忆。
哦，就是
比如说，
哎，
你今天来
这样子，
哦，哎，有没有什么好看的，有没有什么好听的？哦，
对对，
因为之前都有帮你找过，
哦，
然后就可以很快速的，像之前就有训练过一个能力，就是哦，你问一个东西，那我可能就拿了一碟 CD，哦，这个是最近我觉得不错的，你听听看这样。
嗯，
对，因为以前的 Tower Records 是可以试听唱片的，
哦，
对，封起来的 CD 都可以打开。
对
对，那杂志也都是一样，那你想看都可以打给你看。
嗯
嗯，所以很长一段的时间的工作训练是有点像是这样。对，
嗯嗯，所以那时候从唱片然后一直到就是杂志，在中间就是有什么样的转换嘛，然后让你开始对杂志就是越来越有兴趣这样子。
最重要可能也很真的是因为产业转型。
是，
对，那个时候的可能十几年前的那个也因为 SARS 嘛，那个时期刚好也是疫情，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网络刚兴起，有很严重的盗版下载这件事情，
oh.
所以在那个当时其实就是对于音乐的产业非常的影响重大。
嗯，
对，然后整个音乐产业就是一直往下掉。 唱片行一家一家搜，
对
对对。那后来就在思考说，哎，我还是很喜欢音乐，可是没有办法就是依赖这样的工作有收入。嗯，那我就想说，哎，我还是很喜欢杂志啊。然后如果要这样去分辨的话，比如说唱片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一个艺人可能要四五年三五年才会出一张，可是杂志是每个月都会出。
哦，对，没错没错，
用这个比较商业的周期来看，
是
好像做杂志好像还有一点机会。
对
对，然后我自己也本身也喜欢看杂志，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产业，然后继续维持我可能在工作之外的兴趣。
嗯，所以那时候等于说有加入杂志，就比方杂志社啊，或者是
就有到那个进口的出版的那个书商那边工作一段时间。
哦，
对，然后也有一段时间是在杂志封，
西门町，就是那个租很多杂志的那种。
西门町有一个专门卖日文杂志木刻的专门店，在那边工作过。
欸，那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你等于说你比较不会像可能有些人他是做了一个可能社会认同的工作，不是社会认同，就是社会觉得你可能应该要怎么样，或家人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工作，然后可能业余做这个，你是一路的职涯你都是做你想要做的工作。
可能也因为是家人比较没有给予太多的压力吧，就是你喜欢做什么就是认真做，好好做，他也没有期待说你要什么做到什么样的职位。
嗯，
这样子其实给予很自由的就是选择这样子。
嗯，
对对。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有让家庭的这个这样子的背景吧，所以算是一路以来如果要说跟这个杂志有关，可能我出社会到现在大概25年。也是25年岁月这样。
然后都是算是说你做的工作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
对，算蛮幸运，
这样蛮好的。因为其实很常会遇到人家有一些冲突，就是他好像自己没有这么喜欢现在的工作，但又不晓得要怎么办，可是你可能从一开始你就追求你自己想要走的道路的感觉。
如果要讲这个，其实我会讲的就是真的是一个选择问题。对，因为其实在当时的唱片行的工作，他当时还是算美国公司，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用时薪去算。
你说你们就是店员的时薪？
对对对，唱片行 的那个店员的薪水是用时薪去算。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110还是100出头，反正没有很多。然后一个月工作下来，你也一样要工作一天大概8个小时嘛，一个月大概20天。所以你换算下来，你的一天的薪水大概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大概就是16、17、18，不到2万块。对对对。然后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因为跟家里人一起住，
是
所以我几乎所有的薪水就是都拿去买唱片买 CD。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同事也是，我们在唱片行有一个整理的柜台，有我们叫做小柜台，在后唱片行的后面，然后我们就每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收纳盒，堆满了我们自己想要买的 CD。 对，
然后就发薪水的时候是吧，
愿望清单这样子，就是先放在那边。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帮客人留的唱片我会放在那边，然后也有很多自己私藏的喜好的唱片，因为我们很幸运是那个时候都还可以自己跟国外 order CD。直接跟国外 order CD， 可能我们在杂志上看到的，或者是因为国外的资讯音乐资讯都比台湾早很多嘛，我们会看到那个榜单啊，或者是有一些专门的那个乐评的分享，就很好奇，他就会给他什么4颗星，然后你没听过，你就很想要把它
为什么是四颗星
定睛来听。就不像现在，你可能就是在串流的平台到处打上关键字，你就看得到。啊，在当时我们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就是我们会用自己的方法把唱片订进来，先订一张，然后听看，而且很喜欢，然后再想看看，要不要多订几张，再分享给别人。那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我知道就好，就不用别人知道。
就是我的秘密那种感觉，
对对对，会有自己的秘密收藏这样子。
哇，所以等于说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在做类似像艺文产业的工作，
算是。
是在哪一个时间点，然后你有了这一个想要做杂志图书馆的这个想法？因为这算是我查了一下资料，但他都写说是全球首座，因为其实很少会有只有杂志的图书。
可能真的是因为自己很喜欢看杂志，然后因为像我们从小经历就是有经历过巷口有很多书店啊，
对，
漫画店啊这种这样子的形式，可是就是用杂志以杂志为主的这个选项，可能以前的漫画店可能会有一些，或者是比较大型的公共的图书馆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外文杂志，可是那个选项都很少。
哦，对
对，不管你是不是要自己自费付费去漫画店租的这些杂志，然后或者是公共图书馆给的那些比较是什么国家地理频道啊这种比较资讯性的内容，可能就对我来讲就是不够有诱因，不够吸引我。那我自己很喜欢看很多面向的杂志，从服装设计，然后建筑，然后摄影，然后当然当时最喜欢是音乐嘛，所以有很多的音乐杂志啊，就看得很广，但就一直等不到说有一个单位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服务像我们像我们这样有一个需求的人。因为除了我之外，像我之前在唱片行工作或书店工作的那个经历的观察也是，因为其实有很大一群人有那个需求，可能就像我刚刚讲，可能有做创意的，做室内设计建筑的，做音乐的，做平面设计的，摄影的，大家都需要练眼睛，练美感，
对，要培养
找灵感，这些事情，可是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尤其是你可能出社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只要你是跟相关产业有关的，其实你都一直会很需要。尤其是可能像做媒体的编辑，他们在思考做每一次的企划的时候，其实也很需要这样的灵感。
对，
然后就一直等不到，就觉得之前是有看过，我去做市场调查，有去泰国的那个设计图书馆参观，
对，
我觉得哇好幸福，我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设计的图书馆。对，然后我也看了他的那个杂志区，我觉得很棒啊，可能有一两百种，对，也是蛮多的，对啊，就觉得很幸福啊。但台湾一直没有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些机关单位可以来做这个服务。对，然后也觉得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做很久了，等不到就想好吧，那我就自己先满足自己
自己先来做，
对，就自己先来做。对对，从开始发想到现在 Bobben 今年是第八年嘛，可是在开店的前五年我就是用比较怎么讲一步一脚印的方法吧，
测试的方式，
对，我就是每个月自己买一些杂志，然后跟一个漫画店合作，对，去累积这样子的算是客源跟一个服务的收费机制这样子。
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构想的时候，你就先跟漫画店合作。
对对对，因为他那边有一个固定的需求者。对 对, 對，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还在杂志封上班吧，然后也是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买杂志放在那边就是分享给大家，
还给店里了，
对对对，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借由这个过程去累积。然后我记得好像做到第二年还第三年，我就把工作辞掉了，我就想专心做这件事情。
对
对，也开始慢慢有一定稳定的收入，可以去支撑可能买完书之后还有一点点生活费的状态。然后第三年，大概第三年开店前的第三年，我就开始全等于是全职做这件事。对，然后累积了大概五年，大概有一万多本之后。
你说收藏在那个空间有一万多本这样？
对，因为杂志跟书不太一样，
对，
杂志就是它是每个月出版，对，有一个周期，它不像说书店，你可能你有空间，你有一笔预算，可能马上就可以开了出来，可能 十几万册的书店。
嗯嗯，
但杂志就不太一样，杂志就是你他就每个月出啊，
对，你就要跟上那个速度。
对对，所以刚好蛮符合我在那个阶段的一个可能一些规划吧。反正就边做边准备，然后到了第五年，哎，遇到现在我的这个房东，对，也是一个因缘机会，也遇到这个贵人这样子。
嗯，然后就提供给你们这个空间。
对对对对，所以才有保本的单子。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空间是在东区的一个巷弄里面，
对，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有一个咖啡店
，
对，下面的话就是一个，就走下去我每次都有一种走入那种秘密基地的感觉。
对，
对，然后很酷的是就是你就是这样走下去的那个一个地下室，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然后有很多本杂志的地方这样。
对啊，因为像前段时间有朋友他说他很久没有来，
对，
然后他说哎，我们是有用什么扩香吗还是什么，他说我就说没有啊，我们一直都是没有用啊。然后他就说哎，其实他有闻到一个
香香的味道，
就是 bourbon 的味道，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后来我好像有再回去真的仔细研究，有可能真的因为那个空间放了很多的杂志，
对，
然后杂志有很多的彩色的这种照片啊，需要大量的油墨。
嗯嗯，
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纸跟油墨散发出来那种微微的气味
哦。
对，然后因为非常的大量，所以你在那个空间你很自然会闻得到。
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好像有。
对，会有一种你会也不要说上瘾啊，就是你会很觉得很舒服。
嗯嗯，
对，你会很自在这样子。
嗯，我觉得跟漫画店的感觉又蛮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对 对， 对，漫画店就是有一点会是报纸的味道。
对对对，
嗯嗯嗯，
对，可能杂志它比较特别，它因为可能用的纸跟油墨
比较好，
不太一样，
嗯，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某种化学的气味，可能微微的，就
会让人上瘾。
阅读上瘾是不错。
因为这个味道就感觉可以有一个什么 bourbon 专属味道这样。
对，
嗯。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等于说感觉你是一个蛮务实的人，可以这样解释吗？
算是啊，算是。
嗯，因为你这样测试了蛮久一段时间的。
对，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人做过啊，没有人。你看一本外文的杂志这么贵，然后你是买进来给大家看，就是不合成本。
嗯，
但我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毅然决然做这个事情，也有过几个经验，也想跟大家分享。那时候我也还在杂志店工作，杂志封工作。就有一天我在工作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大哥，然后他来找一本那个 Vogue 的日文版里面的一个别册。我说为什么要特别
好惊喜、哦、
对对，
嗯，
然后说啊，他里面那个小别册是那个时候尼可基曼有演一部电影叫澳大利亚，
对，
然后那个电影在日本刚上演，所以他有做广告行销，有一个小别册里面很多那个尼可基曼的服装的剧照。然后他说他要找这个，那当时我也没有问他是什么。但因为他来找的时候，因为尤其是外文杂志他通常都比较早出刊嘛，所以其实一下就卖完了。我就跟那个大哥说啊，不好意思，那就卖完了。但因为他有给我一些资讯，我就找了一个这个电影的那个服装设计师的那个网站、哦、里面有很多这个作品电影作品的一些服装的剧照的网页，我就写给他。
哦，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隔一个礼拜吧，我到东区朋友的咖啡店喝咖啡聊天的时候发现、欸、他有买那本杂志，然后里面这个小册子也还在。那我就想起这个大哥有想要这个东西，那当下我就问我那个开咖啡店的朋友、欸、这个你有没有要，可不可以先或者可以先借我这样子。然后说那个没有用啊，你就拿去这样。我说哦，好，谢谢。然后当天的那个下午就拿去到，因为那个大哥他其实是那个在东区那边有一个定制西服，那种定制高级这种服装、
嗯、
高级定制服的专门店 的,、
嗯、
的师傅老板，然后就拿去那边，然后刚刚那天刚好不在， 然后就请他那个里面的那个工作室的师傅帮我转交给他。对，然后那一个周末他就特地送了两盒切好的水果来，
真的
然后谢谢。那哇，我记得那天礼拜六他来的时候礼拜六我那天休假，嗯，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店里也没冰箱，我隔天来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就说啊有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啊因为店里也没有冰箱所以我们先帮你吃掉对对对，那反正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的历程。那我隔天礼拜天上班的时候我就中间吃放饭休息的时候我就去跟这个大哥说啊不你太客气啦什么的对，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然后说哎、欸，我一个这样子的动作帮他赚了二十几万的业绩
啊，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对，然后他说哦，因为那个他有客户，
对，
他是台湾人嘛，然后因为尼可基曼的那个衣服他很喜欢，但是虽然他是有名的牌子，可是没有他的尺寸，嗯，所以他需要找师傅重做哦，所以一整套他就是反正就是订了好几套。
哇塞！
我说、哦、早知道我就跟他收多一点钱。对对对，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价格跟价值很大的冲突。
对，
对我当时来说，因为你看啊，那一本小册子，就连如果是你买那个杂志那一本，可能日本杂志可能好四百块好了。对啊，但他光那几页，他可以把我那时候有分享，就是把资讯交到对的人手上，它产生出来的价值是你很难。很难计算的、嗯、对，你看这一本小小的册子它居然可以产出二十几万的价值、嗯、对，而且就是像我偶尔还是会经过他的店我就会再去看，然后他就是把那个照片放在他的工作室上面，因为他就已经把版打好了，他说哦这个很多人订
超过二十万
对超过二十万对，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嗯，对，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让我相信说，哎，虽然我是好像在做一个不赚钱的事情，嗯嗯，可是我相信默默的，可能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子的过程，可能就像那个在这个高级丁师傅的这个老板一样，哎，他善用了这样的资源，可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帮助更多的人，嗯嗯，不管是有赚到钱，或者是。可能给予很多的帮助，所以我其实很重要的核心是很希望、欸、我做的这件事情可以有一点点改变，
对对 对,
对，然后我自己也想找好了一个算是营运模式吧、然后可以慢慢的这样子累积一直营运到现在，嗯，对，它当然也是我自己真的是本身是非常热爱杂志然后也很乐于分享的个性吧，所以这件事情它可能不是很赚钱，可是我看到因为我做的这件事情引起的可能各种的人事物的可能，这件事情是可能就像杂志一样吧，我是很好奇，我是很期待可以看见它
一些火
可以长出什么事情，对
对，我觉得就换个例，就是如果是换其他角色，就是比方说可能在设计师啊，或者是广告人，他们只因为看了杂志，然后做了某个提案、某个广告，因此而得奖什么的，然后就会也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有啊，其实有一些案例，也有一个朋友，他看了杂志看很久，看了好几年，然后他就说，哎，他很喜欢这些老家具，他就自己可能。不管是跟亲友借钱还是什么，他就是开了一个北欧的进口家具店。
哦，就是因为看了杂志有这个想法，
喜欢这些老东西、哦。然后也有过一个是，他好像是一个年轻人看了某一期的 Pop Eye 里面有介绍一个什么日本薯条，然后他就很冲动去
日本买薯条，
去什么清创贷款去把这个品牌代理进来
啊，
就是很多。然后我去年还有听到一个最近也在。欸、年初刚在那个大稻埕开的一个茶饮店叫阿萨风 Tea 的这个值得， 庄子的这个朋友，他有分享，他说他就是来波本喝咖啡的时候，就是想到这家，想到他的品牌的名字，翻杂志找灵感，就是有各种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
嗯嗯，
然后尤其是这几年，因为有很多人开始喜欢，可能不管是可能在工作上面需要大量的灵感，那我们的空间真的多了很多来找灵感，可能做网路啊这些编辑的朋友，
嗯，
对，然后也有一些学生他们在做功课，可能要交作业的时候来找资料，很多。
嗯，有，我之前就很 我自己就是啦，就在写一些提案或者写一些计划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你会卡关，然后就觉得说你看书其实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看不太下去，因为字太多然后又很厚，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杂志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样。
对啊，我觉得杂志有一个，我也一路在自己在思考说为什么杂志看起来就是好像不是很轻盈，那 当然它的知识含量没有书本这么完整，哦，有个脉络，可是杂志有一个很有趣的，它虽然都很轻巧，可能一个专栏一个专栏，可是它可以带给你很多可能阅读上的这个过程里面，也因为它的图文的编辑的比例，你中间其实是有阅读比较像是可以思考的空档，
嗯
嗯，图片跟文字可能甚至是翻页，那在这个阅读的这个视觉的，透过他们专业编辑的一个视觉的引导之下，其实你可能在这样的阅读累积里面，可能前面可能看没什么，可是你看到后面或者是看了好长一段时间，就发现看到某一个东西，你突然有一个可能你现在很需要的一种创意的灵感去出现。
嗯，
对，我觉得很，我像我自己也是啊，可能现在什么都看，可是有一天可能我需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这本里面好像有这个东西，我再回去翻找的时候就会看到它这样。
嗯，我记得你之前有就是推荐我一个是在讲那个环保，然后还有就是循环经济的。
对，
然后因为我以前其实知道这个议题，然后刚好那时候有案子要做这个议题，嗯，然后就觉得说我印象中我会觉得好像在讲这种议题的杂志或者是书都是还蛮艰深的。
对，
然后后来我就借了一些回家嘛，然后发现其实他们都做得很有趣，就是插画或者是编排啊跟内容，嗯，他会就是真的让一个完全不懂的小白，然后他可以很快的就去理解某一个知识，然后是很就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阅读杂志其实是一个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心情，没有什么压力，嗯，然后可能 也是因为这样的状态吧，所以其实反而 是你在这个阅读杂志看杂志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放松的。 所以你很自然可能对于一些事情的观点什么就可以比较 open 一点吧，可能
就是会有一种跳脱的感觉。
对对对 对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因为是等于说全球就全世界第一间，有没有一些外国旅客然后就是特地来拜访，然后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比较多的就是真的是一些那个时候疫情还没开始嘛，所以真的一直都有国外的，尤其是像日本，因为前几年的台日交流很频繁，然后就有真的是有很多可能做杂志相关的工作的人，就 我在店里面就有遇过，可能是摄影师嘛，然后还有他们杂志的编辑，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插画家，对，然后他们就说来经由朋友的推荐来参观，然后看到哇怎么有这么多，而且都是日文，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都是日文。对啊，然后他就会说哦，他是曾经在哪一本杂志哪个时间是他在里面，或者他有他的作品，然后他就去我们的书店里面找出来给我看，然后本人在这里，
哇好酷。
对，很多很多，那时候真的很多的日本的那个杂志的那个工作者跟相关的都有到我们店里面跟我分享这些事情。
嗯，
对，然后为什么会后来会有全球第一家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开了好几年之后真的有 很多国家的这些来过 Bowman 的朋友的分享，当然有日本嘛，然后韩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然后还有什么越南、亚洲的，然后欧美又更多，意大利、德国、西班牙，
很多欸，
就是因为其实来台湾的外国人其实很多，然后他们刚好都是做相关的，所以对于这个这样的空间都很好奇，就会特别来看，然后这个 交流的过程就说他们国家没有，对，然后就很特别，所以我自己也在想说真的很有可能是全球唯一一家以杂志为主的这样子的服务的空间，
因为你们真的超级多本，就是种类超多，然后我也很想要问说就是在就是选，因为可能一般人对于杂志的认识可能就是我现在在书局买得到这一些，他其实没有一个管道，或者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到这些很特别的杂志，然后你平常是有特地在培养就是这一些就寻找的能力吗？
也会有，因为当然最早其实因为我在相关的单位工作过，可能我就知道很多的有哪些杂志，其实我自己后来去分析，其实台湾进口的外文杂志远比我们以亚洲国家来看，台湾真的进的非常的多元，
真的哦，这个我是天
地，例如说你经常旅游， 你只要有机会你去每一个机场的书店，
对，
大概 view 一下它的杂志架，真的大概就那些，可是台湾会多很多，对，然后我就发现它可能有某一种的，不管是每一个国家单位的图书馆还是那种机场系统，因为它需要流量很大的销售，所以可能就是固定那一些，那相对可能就会影响到它国内进口的选项，但台湾很特别，对，因为我真的是在外文的杂志的进口书商跟日文进口书商这边工作过，就觉得其实台湾进口的外文杂志有 一万多种，
很多耶，
很多很多，其实很多，对，很大量，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真的是比较少吗？还是
也没有，可能最多可以看到真的是现在还在的那个诚品新义店，
对，那里很多，
对，那边是最多的，种类是最多的，对，最齐全，可是因为多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某种程度也像是网络一样， 你根本无从看起，那我觉得 Bowman 的那个精选的这个部分比较像可能有一个平台它有过一个筛选，可能我们筛选下来大概只有可能300种左右，然后是某一个很精准的类型，所以相对这样子的设定之下，你觉得我们好像很多，可是其实成品的那个一些大的书连锁书店的通路，他们进的种类其实比我们多很多，对，只是他们可能就只有最新的一两期，对，但我们会有可能近两三年甚至更久以前的一些过刊我们会保存下来，所以可能在那个馆藏的那个丰富性，我们就会多人家很多
哦，就是我想要找可能2019的某一期，
对对对，
然后还是找得到这样子，
对，有一些我们是会有馆藏的，
那你觉得就是杂志就是人家会觉得说普遍认知会觉得好像是有时效性的，那在你看来就是你觉得有这件事情你会
怎么定义的？就是我最常开玩笑是没看过就是新的
对
对啊，当然可能你在网络上搜寻关键字好像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可是很多都是无用的资讯，
对，
或者是很短浅的资讯，那我觉得尤其是更早期，可能比如说2000年以前甚至更早90年以前的这些纸本的媒体的这些杂志的资讯，它其实没有被转载到网络上面，
对，
它这个的比喻比较像是可能很久以前的那些资料它其实没有被数位化，不管是版权问题还是什么，可能他的这个资料的怎么讲转换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但可是在当时不管是各个产业可能娱乐啊还是设计，在90-80年代都是很蓬勃发展的在全世界，所以你要看时尚看设计最精彩的 内容。网络上当然有很多有一些专门的研究的人或 喜爱这些设计时尚的人，他们会分享一些脉络，可是你真的要很完整的看东西，我觉得杂志是最完整的。
嗯，
对，它才会记录当下那个时代最精彩的部分。
嗯，因为它就是一个类似证据的概念这样子。
对， 它有一个很完整的脉络。而且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看的，像我自己可能在当时还在唱片行，很多做设计做摄影还有做视觉的这些朋友，他们都会看日本有一本杂志叫 Studio Voice。
嗯嗯
嗯，它也是跨很多类别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杂志，有娱乐有摄影有电影很多，那里面的它的排版啊设计又很前卫，哦，用色很还有印刷什么等等都是非常的当代，就你现在再回去看它还是很好看。
嗯，
对，它并没有因为可能过了30年50年它变得很无聊，其实不会，反而是你现在看不到以前这些人做的东西的风格。
嗯，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比较。对，其实反而是你要往回看。
嗯
嗯，这些过去的一些很精彩的这些东西，你才可能慢慢可能有一些脉络，可以有一些新的衍生的可能。
哦，
我觉得就是有这种过程吧，
就是从过去做的东西，然后再回来，就我觉得应该会看出一些很多不一样的，就是没有想过哦，以前可以这样做哎之类的。
有啊，很多的企划主题也是啊，然后甚至是我们店里面有很多做时尚相关的嘛，就会看到以前可能80年代或90年代的时尚杂志，我说哇，以前
怎么那么厉害，
拍的拍就可以拍这样，
嗯，
但现在都看不到，
嗯，
对，就是会有这种很像很向往，
嗯，
就是像我如果是以音乐来看，可能有些人很向往回到70年代有披头士那个时候，
嗯，
我觉得时尚也是很多人很想回到80年代，
嗯，
可能就是有马丹娜啊这种，
对，
很多样很丰富的一个娱乐的时代，可以玩得很多元这样。
那你都是怎么样去识别？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在唱片的时候就累积算能力，就是可以推荐很多不一样的人的就是喜好，然后跟杂志。那你现在的话都是怎么样去就是判断说，哎，这个人他之前可能看过什么，那你可以就是有什么相关联的可以推荐给他，你都有一套怎么样的流程吗？
可能也会，反正一定是先交流嘛。
对，
然后一样他就是丢一些他的喜好的杂志还是是他的兴趣，反正就给我关键字，反正
很像电脑，
对，我就是那个
波
文的杂志 Google 就是问我就对了对，你就是给我关键字跟你想要的资讯的内容，
然后就可以找得到的，
我大概都可以找得到一些相关的资讯给你。因为可能也因为我累积很长的阅读的经验跟这些记忆，包括就是怎么讲脑袋的资料库的整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都看很多嘛，可能这300种杂志可能我大概知道它每一期差不多可能会有哪些类型，
嗯，
然后基本上杂志来我一定会先翻阅一轮，那会大概记得，欸，可能好像某一期我如果有兴趣我自己会再往下翻找，然后看一下那个内容，然后也训练出来比如说，欸，杂志的某一些栏位的标题你可以很快速的去判断是不是这个内容。
嗯
嗯，所以我可能在挑选杂志推荐杂志的这个能力就是这样训练来的。
嗯，
对，然后就是你给我你想要看的关键字，然后想要看的那个比如说你想要看时尚啊，还是现在最流行的登山露营，哦，还是野炊还是什么的，可能我就会找出相关的这些杂志的书籍来推荐给你。
这真的很厉害，因为你们店的 那个馆藏真的超多超多超多，就是每一次去的时候你都可以有新的发现，或者是有时候我很想要找一些很小众的，可是还是找得到。
小众有很多，就是真的自己对于这个纸本出版或者是一些阅读的好奇。
嗯，
就是有一些真的是像我也有跟你分享嘛，因为我最近就是有看见一直你看虽然出版产业一直在萎缩，很多的杂志在停刊，可是不断一直有新的杂志在出刊。
对
对，然后就偶尔会看到一些新创刊的杂志，那种就是你看到新东西的那种兴奋，就是啊很期待，就是想把它订进来看，就跟以前我订唱片一样，哦订进来听这样子。
嗯，
然后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因为它的封面的设计，或者是它的刊物的命名，还是它的一个主题的内容的企划很吸引我，
嗯，
我就会就是下单买进来。那可能就是馆内只有一期，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尝试性的，就是去订购进来看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很多杂志社啊，其实也都知道，就是 Bowman 会订他们的，然后就放在里面让大家读，这样就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认识了。
也有一些啦，然后像 国外尤其日本，那我们每个礼拜到书我们都会帮他找日拍照嘛，然后上网 po 在网络上脸书的相簿上面跟大家说，我们这个礼拜进了什么杂志，然后我们在那个 IG 也会 take 有一些杂志啊，就有一些可能杂志的人会下面留言。
嗯，
对，然后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看有一个分享的回复，然后居然是那个杂志的算创办人吧，编辑，他说我知道你们，我三年前有去过，哦，你来过，我就觉得很有趣。
三年前，哇，他还记得。
对，他那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嘛，所以他那时候可能来，可能因为朋友
是，
对，来旅游还是干嘛，他就有来。
嗯，
然后他又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食物杂志，对，然后这样的编辑，那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也很喜欢他的那个风格的定位啊，我们就是从他创刊，应该他也才出五六期而已，对，然后我们就是有特别分享一篇，然后 take 那个杂志，然后他们就居然留言说，他三年前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连结，就觉得很好玩。
你刚刚提到纸本啊出版啊，那你觉得因为等于说你应该算是一个拥抱纸本的人，你觉得在现在这个大家都说好像纸本已经就是黄昏产业之类的这样子的氛围下面，就是你认为纸本的价值是什么？
纸本它不会消失啊，我觉得，
我也是这么觉得。
然后应该是说它是提供一种不同的阅读，如果是以出版来看，它就是一个新另外一种的资讯的来源 的平台。
嗯，
对，那它怎么讲，它就很不同，它可能在不同的怎么讲载体的比较下面，它有它的格式，然后它有它的优势，比如说我们看很多像电子书还是平板或电脑，它都需要电，没有电就不行，可是纸本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它的版面也可以，那怎么说，版面也可以依照它每一次的主题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印刷编排开本的大小的这些裁切，版型会不一样，可是你在一些数位的载体上面，你要它就某种程度被限制，它就是这个尺寸，直视浏览，那就算你有那种很像翻阅式的那个软体的辅助，可是它的页面的版面就是没有纸本实体来的大嘛，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你如果用手机在看这些内容，其实你反而被局限了，因为你要看这个内容要放大看
哦，
然后放大到一个程度，其实你只看到一点点，
你这样就等于说你有点见树不见林的这种感觉。
对，所以像我很常提醒或分享给一些做不管是做空间啊做视觉设计平面设计的这些朋友的建议是说，你真的要常看纸本的这些杂志，因为其实真的你可以训练出那个空间的感觉，对于空间的直觉的判断的那个美感的 sense，
就是一个大纵观的这种，
对 对, 對，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页面，
嗯，
哦，每次的这样的翻阅，欸，你跟 上一个单元的比较，哦，你慢慢累积出来一种直觉，
嗯，
可是如果你只是很频繁的用网络的这个浏览的时候，因为其实网络的那个直觉的这种滑动的浏览，它的记忆点非常薄弱，
哦，
你就是很容易忘记，
对，
甚至它一个网页跳掉你就找不到它了，
嗯，
所以它比较没有图像很直接的印象。但纸本它除了这个版面大小尺寸还有印刷，那这些五感的体验会帮助这个图像的记忆非常的深刻，
嗯，
所以像我自己为什么人家问我我大概会记得，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我是看电脑看十年，我可能早就忘记了
对,
对，因为那个的脑袋的图像的那个算是人体的那种资料库的存档，就可能记不住，
嗯，
对。但是纸本你可能过三五年你可能还会记得某一期的，好像某一期的封面，甚至再更深刻一点可能会记得，欸，里面有一个明星的广告
哦
之类的，就是你会记得很深刻记得这件事情，
嗯，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纸本杂志的原因是纸的材质，
对，
就是纸的材质会是不一样的，然后会去记住那个材质。就是有一些杂志它可能在附录或别册的时候会是用一些比较粗糙的那种，
嗯，比较有生活感一点，
对对对对，那种的话我就会觉得是完全电子版没有办法做到的一种体验，嗯，然后
对，那个视觉的应该说光线的折射在纸的材料上面有很大的差别，
嗯，
可是你在数位的这样的载体上面看到都是平的，
oh,
它没有那个纸的材料的立体感，
对对 对,
对，然后那种的质感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那个怎么讲，视觉刺激的感受可能譬如说，如果是我们看那种很生活类的杂志，它如果是一种粗糙的这种印刷，啊，你觉得好有温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很舒服，嗯，然后可是你在网络上看到它比较锐利，它少了一个这样的层次，
嗯，
对，就不太一样。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就接触了超多杂志，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想要做自己的杂志，有吗？
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嗯，
我其实之前也有想过，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啊，就是我其实已经在做 Bobben 这本杂志了，
哦，立体的
对
版本这样的感觉，
对,
对，嗯，
对啊，因为嗯你用杂志的这个逻辑概念去拆解，欸，我觉得Bobben某一种程度，那个时候我们在开一楼的那个咖啡空间的时候就在想说，嗯，开一家咖啡店，如果只是开一家咖啡店就是另外一家咖啡店可是如果是Bobben要来经营，就是打造一个新的空间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打造一楼的咖啡的空间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杂志栏位立体杂志的概念去，嗯，来去思考整个空间这样子。
好特别哦，是说每一面墙然后或者是那个摆设啊有特别设计，
对，像我们一定有很多书架嘛，那我们把它想象成就是像一个专栏的栏位，我们会有主题的选书，
嗯，
然后它其实某种程度像大家现在比较理解很像是一个策展的形式，但是我们是以杂志的这样子的内容的基础，然后可能会搭配我们觉得哎有兴趣的议题，找一些朋友来分享，那这个的形式就很像是杂志的专题专访，
嗯，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对谈可能是一个下午的讲座，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可能一个很大的专题可能是一天的四集，
哦，
我可能把那个页面拆解成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哎，可能我的这个墙面的这个专栏，因为比如说纸本的杂志可能是每个月或两个月或一季换一次，
对，
但是我立体的实体空间没有这个限制，
嗯，
我就算随时想要调整，甚至我可能半年才调整一次都有可能，
对对
对，所以它比较没有某一些限制，但它又有杂志的那种像这样子杂志性格的一个空间，
嗯，
对，然后就是比较像说很像你走进一本杂志的感觉，
而且你可以感受得到摸得到
对对，那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延伸，可能可能你吃的喝的，我们也会根据一些主题规划。像我们刚开店的第一档活动，就是跟那个很有名的烤面包神器的那个
百
慕达，对，我们就是用杂志的概念去做这一档活动。
哦，好酷，
就是你看得到吃得到吗？
对，可以吃面包啊，
对对对对对，用可以使用，可以体验。然后变成是一个很体验的空间。
嗯，所以回过头来，其实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
然后来我就发现，好像这样比较像 Bowen。
对对对
对，我觉得可以很有趣。
嗯嗯，
然后甚至未来，像我们今年也是有一个新的开店的计划，我们预计可能就是下半年会在台南开一间分店。
嗯，
对，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设定不同的主题这样。
哦，真的哦。嗯，因为我自己是很期待就是台南的店。
好
就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也会觉得说可能你们在那边会有一些不同的火花的感觉。
会啊会啊，我们就会想说可以怎么样让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跟台北
你再去开
一
家一样的 Bowen 就是真的会
有点
比较无趣啦。然后我们现在想看看是说，我们在不管在选书上面，还是一些像这样杂志的一个策展的主题的形式，我们可以有什么样新的可能在那样的场域空间。
嗯，
那基本的可能阅读的服务我们一定是会有的。
对对
对，然后怎么样让两个可能南跟北这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我们也还在思考。
嗯嗯，那你觉得纵观就是你这样子就是过去的工作经验，然后一直到现在，你觉得就是在现在你来说的话，你觉得杂志对你来说是什么？
杂志，杂志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像音乐一样吧，我觉得它一直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嗯，
对，我就是活在其中，
就是你已经是你是杂志的一部分，然后杂志也是你的一部分，这种感觉。
就是那样子生活的状态也好，思考的一些脉络也好，其实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性格。
嗯，
就是有某一种就是已经融为一体吧，那好像很难说他是什么，可能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吧。对啊，应该我觉得可能最好的比喻大概是这个，很难说
有个定义。
对，我觉得他不会是什么，他就是我，你要讲的比较那个，啊，我就想要那个样子。
对，
那我觉得大概就是杂志的样子吧。
嗯，
我可能就是一个杂志的，
就是一个很多元然后丰富。
对，我就对于一些事物很好奇，然后很想要回去探索，用一些找到一些方法来去理解它这样子。
嗯，那你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想要推荐给听众的杂志，或者是你觉得新手可以怎么样挑选杂志？
新手其实像台湾的读者朋友，我觉得最容易入门的就是也是日本杂志，因为我觉得台湾对于那个日本文化已经有一定的程度的认识跟理解嘛。然后他们日本在杂志的设计的编辑摄影的编排，然后还有资讯呈现的方式，我觉得都是 一直是台湾的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当然很多人会看不懂日文，但是我告诉大家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也不是很看得懂。然后真的很多的朋友，
我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很意外。
很多的朋友都会像我一样，我们都是图像的阅读。
对对，
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会推荐日本杂志，尤其是可能想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个叫 Magazine House， 这个的集团，他们旗下出版的，可能像有一本杂志叫 Casa Brutus， 然后 M Premium Pop Eye， 然后他们也有出可能比较是生活类的，有比较有名叫安安吧，那个是出好几十年的杂志。那我觉得这些资讯量很大的，或者是不同可能在讲观察设计也好，还有可能女生的生活的新的那种自然的生活风格的样态，然后或者是像爸爸呀，就是一个都会要给一个都会男子看的，可能一些潮流啊、生活啊、音乐啊， 这些议题上面他们有做很多的一个主题，嗯，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容易入门的。
对，我也觉得
对，就可能就是这一类。那如果你要可能再更深一点，可能不管是看设计啊还是看一些比较可能像是咖啡的话，可能有一本杂志叫 Draft，嗯，对，也很好看。然后它 很轻巧的内容，可能有很漂亮的摄影的图片，然后它有 每一个不同的它是用城市区分，嗯，它每一期是一个城市，所以你也可以有一种像是纸上旅游去阅读这本杂志。
嗯，对，我觉得杂志真的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在旅行的感觉。
对，
因为你不知道你翻开下一页它会长怎么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好奇期待，哦，看看这样的翻阅 的每一页会给你什么样的刺激这样子。
那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想要就是到 Bovern 的话，他们可以选择怎么样的就是方案，或者是就是如果他是想要，欸，有没有什么参观方案啊等等的这种。
哦，参观是免费的，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可能入馆帮我们，像我们馆内就是有个规定，就是一定要换成我们室内的拖鞋，
哦，
就是只要入馆参观就帮我们换个室内的拖鞋就可以进来参观，大概十分钟。
那如果要就是加入，就是变成说可以在那边租借杂志啊什么的，
像我们也就是除了免费参观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单日使用，然后我们是一天是300块，
嗯，
对，然后我们的开馆时间很长，早上时间到晚上9点，然后使用的机制其实就像我们念书一样，去图书馆一样，哦，你可以离开再回来，哦，都可以，
很可爱。
对，然后如果有觉得会很常来，可能就可以去申办我们的那个免费的会员，甚至 是有一种是可以借杂志的会员，叫杂志人服务这样子。
嗯，可以借回家读，
对，
这样子。
对对对 对，那这个都是可以在馆内使用。那其实我们在推这个杂志人的订阅的服务的时候，也有很多不住台北的朋友，我们很多中南部的朋友。
嗯，
后来我就很好奇说，欸，为什么中南部看不到啊？他都真的是
真的看不到，
看不到，也连买都很难。对对对，然后就真的很多 中南部的朋友一开始订阅这个服务。
嗯，
对对，每个月我们就会寄杂志，新的杂志下去。
就是他可以在网络上就是选好之后，然后跟你们讲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嗯，对，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许愿的书单这样。
嗯，然后或者是想，希望你们可以进的，也可以跟你们说。
对对，然后也有很多朋友是，他们很怎么讲，就是把这个挑书的这个任务交给我们，
哇，哦，很信任你们。
对，就是，欸，给你挑，因为他也很想说不要用自己的阅读去局限。
我觉得是
蛮，欸，有趣的，
有种交换书单的感觉。
对对对，欸，你的推荐，那我看看，因为这样会有一种惊喜感。
嗯，
我说，欸，这我没看过，
我觉得好酷哦，这样。
对对对对，我觉得也是一种阅读的分享这样子。
那最后面呢，我想要就是请你分享一句话，然后跟你就是自己如果要推荐给听众朋友的一本杂志，我觉得有点难，但是你会想要有什么话跟什么杂志？
有一本话，欸，我觉得会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虽然现在的工作跟生活相对来讲跟都一定是辛苦的啦，可是我觉得可以抱持着一个可能对于事物的好奇心这件事情的这个部分还是要保有，不然会觉得生活跟工作很枯燥
、嗯，
那我会想跟大家分享的可能一句话还是可能回到杂志人这件事情吧，就是活得像一本杂志。
嗯，
对，生活得像一本杂志，对，这样子的精彩。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借由这样阅读的杂志的过程，欸，得到这样子的养分，
嗯，
然后可能在你的不管在工作的创作上面啊还是生活上面都可以有很多的启发。
对
活得可以活得开心一点，对，甚至是可以跟你身边的人有很多的互动。
嗯，
对，我觉得这是看杂志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吧。
嗯，
对，然后如果要去推荐一本杂志，最近我们有进一本叫 Lunch Lady。
Lunch Lady，
对，然后它是一本亲子的杂志， 它里面有很棒的设计，就是它的开本很像一本书，可是它的那个不管是图片啊还有它的编排都是很丰富很多元，
超级可爱，
对，很可爱。然后它是一本澳洲的杂志，那也因为澳洲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说不管天气啊什么都是很明朗的，
对，
所以其实看那本杂志的心情是很开心，
很愉快，
很愉快。然后它有很棒的那种，可能它里面会有一些亲子的互动的照片啊，然后甚至里面有一些手作的示范，嗯，然后也会有，它里面最棒的就是里面还有那个食谱，
对 对, 对，
食谱可以让你跟你的 小朋友们做一些这样子的互动。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有个单元，就是他们会有那个就地取材做玩具的单元，
对，
我就觉得超可爱的。
对，我觉得很适合现在的爸妈们来阅读，来看，其实可能可以，可能你在跟你的小朋友的这个互动上面有多一些新的方式。
嗯嗯，
对，那里面他其实很多的访问得都很有深度，
我也觉得，
对，因为他是全英文的，所以就算我们英文的语法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可是你可以现在有很多手机翻译嘛，
嗯，
可以稍微翻一下，
嗯，
对，
所以这就是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杂志，
对 对, 對，就是最近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一本杂志。
嗯，今天呢也很谢谢就是 Spencer 的分享。那如果对于 Bovern 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应该上网可以找得到 Bovern 的粉丝团，然后还有就是你们的 Instagram， 然后上面就有很多杂志的
资讯。嗯，
谢谢，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 Bovern 看杂志。
好，
在 Spencer 的分享下呢，你就可以发现说杂志是有非常多的面向可以读的，不论是视觉的设计啊，或者是排版啊，以及他们的杂志企划等等，有非常多元然后很丰富的内容可以等着我们去探索。那在这一次的杂志工作坊里面呢，也收到了很多书友的回馈，就觉得原来杂志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说未来呢他们就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读一本杂志。那希望呢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呢，你也对杂志开始产生了一点兴趣，又或是呢你也可以实际的到 Bovern 去走走，去体验灵感场所的这种感觉。那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想法想跟我分享的话，也欢迎你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ACOM 跟我分享。那我们下周见啦，拜拜。